弟兄姐妹平安。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传讲有关主的教会的一些信息。我们特别是用约翰福音十七章主最后的祷文来帮助我们来思想来领受主有关教会的教导。上个礼拜光辉弟兄在讲到在基督里的同心敬拜同心祷告和同心不备，那教会没有这个同心，那教会就不大像一个教会。我们感谢主。在上一个礼拜我们讲到教会的第一个标记，那是喜乐。我们都晓得真正的教会不是外表的这个建筑，流行的建筑，对我们教会来讲这个建筑不属于我们。那我们教会在哪儿呢？星期天我们在这儿聚集，那星期一到星期六这个教会在什么地方呢？显然我们教会不在这儿，是不是？我们只是星期天在这儿聚集而已，那教会在哪儿？我们每个人就是教会，这是教会的一份子。所以真正的教会不是有形的建筑，真正的教会是一种属灵的品质。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教会的第一个标记是喜乐，你没有这个喜乐那不叫教会。为什么说教会是第一个标记是喜乐呢？因为对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神，神就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喜乐的源头。所以教会是一群人被神呼召出来，来享受神，来寻求神，以神为乐的人。我们这帮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最快乐的时候，我们思想神的话语我们科目神的话语，我们谈论神的话语，对神我们有胃口有兴趣这是教会的一个标记。所以教会如果说我们是聚在一起只是同乡会同学会或者是一种俱乐部，那就是以神之外的东西为我们的喜乐，那教会就不像教会了。所以真正教会的第一个标记是以上帝为我们的喜乐教会的标记第一个是以上帝为我们的喜乐，因为我们在一起敬拜神赞美神享受神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呢是教会的第二个标记是圣洁。那这第二个标记跟第三个标记是连在一起的，第三个标记教会的标记是真理，那真理跟圣洁是分不开的。所以主耶稣在今天的祷文当中他说了，他跟天父讲，他说我已经把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要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这个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恶者。下面又一句话说，他们不属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这个世界一样。第十七节就这么说，所以说父啊，求你用真理叫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那这是主讲的话，所以在主的心意当中，一个真正的教会是一个圣洁的教会，一个真正的教会是与世界有区别的教会。但是真正的教会天天面对一个敌手撒旦的攻击，所以主说我求父保守他们脱离这个撒旦的攻击。所以弟兄姐妹，你看主的心意当中，教会是圣洁的教会。如果一个教会不圣洁，这个教会不叫教会，这个教会可能是个俱乐部，很开心，人很多，很喜欢，但是不叫主的教会。主的教会一定是圣洁的教会。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主怎么说？如果大家要记得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下面一句话呢，弟兄姐妹记得吗？用水和什么？用道来洗净教会，让教会属于自己，成为荣耀的教会，没有玷污和瑕疵之类的病，那是圣洁没有瑕疵。那这是主的心意，所以主的心意是让教会成为一个圣洁的教会， 主说父啊，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成圣圣洁没有瑕疵。所以这是主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也很好，那个人也很好，教会提供的各种各样的 program 很好，但弟兄姐妹要抓住教会的实质是什么。教会的实质是以神为我们的喜乐，教会的实质是圣洁没有瑕疵，这是神在心目当中他对教会的一个计划。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教会，明白教会，让教会成为一个圣洁的所在。我们在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安静在主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恳求你圣洁的灵，圣善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主，我们自己不能洁净自己，除非你在我们里头做洁净的工作。主啊，除非你把你的圣洁向我们显明，反正我们不认识你的圣洁。主，我们知道你呼召我们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成为你的教会。主，求你洁净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成为圣洁的教会，能荣耀你，能见证你。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面前。主，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心被你洁净，让我们的实心被你换成肉心，让我们的旧灵变成心灵。愿主的荣耀充满在你的子民当中，愿你的荣耀在我们中间显明出来。你尊贵荣耀都归给你，也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大祭司的祷文是主跟父在一起的对话。我们在这儿讲过很多次，就像晚上你睡觉了，一天的工作疲劳放在一边，你和你所爱的人坐在一起，那是讲你心灵深处最关心的事。那基督跟父在这儿所讲的，就是在父完美的计划当中，父和子、天父和基督他最关心的事。他在这个世界当中要招选一批人属于他，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团体叫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从世界当中呼召出来的属于神的那一群人，这些人以神为我们最高的喜乐。这一群人身上有个标记，喜乐、圣洁。有的时候在神的真理面前，我们恐惧、胆战心惊。为什么？我们里头没有喜乐，我们身上也不圣洁。那主光照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头继续的成长，让我们有喜乐、有圣洁。主讲的第一句话说，主说父啊，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然后第四句介绍呢说，父啊，求你用你的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儿前后两处讲的道。就弟兄姐妹，什么叫圣洁呢？圣洁跟神的道是有关系的。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常常想到哈，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要成为一个圣洁的教会。但是我们对圣洁常常有些误解。什么叫圣洁？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圣洁的定义，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很多人说啊，圣洁是什么？圣洁呢，就是要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圣洁。我不圣洁是因为这个世界不圣洁，因为我嘴唇不干净是因为我周围的人嘴唇不干净，我的手不洁净因为周围的人手也不洁净，他们影响我。那常常有这样的说，这样的想法，除非我离开世界，我就变成一个圣洁的人。有的时候我们的确有这种感觉，是不是？你一个人待在书房里头，你觉得很圣洁，对不对？你跟你的朋友在一起，他们那些脏话、不好的话来渲染你，你马上觉得哎呀，我满身的污秽出来了，是不是？人有这种感觉，是不是？就弟兄姐妹，有些人对圣洁有误解，就觉得远离世界就是圣洁。在古代，你知道很多的宣教士啊，这个修道士，他们脱离这个世俗世界的诱惑，他们去哪儿修道？他不是躲进书房哦。他们是进入埃及的沙漠， 你知道中东那个地方很多的沙漠，他们就在沙漠里头搭一个小棚子或者搭一个小洞，就在里面休息修道梦想神。但当我来看这些古代的这些伟大的圣徒们他们留下来的著作的时候，我发现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他们寻求圣洁是离开了这个世界。更有些圣徒在告诉我们，在他们安静一个人在沙漠里的时候，他们的里头有很多的罪恶的念头会出现。我们里头是像无底洞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不认识自己，我们以为我们很认识自己，但是真是潜心下来的时候，你发现你的里头有很多很多的意念让你吃惊。所以这些圣徒们在沙漠里修道的时候，他发现离开世界不等于你就变成一个圣洁的人。我在赵一先讲个故事，是个真实的事情，说有个圣徒他独自一个人在沙漠里头修道的时候，他一个人孤单，他绝望，他情欲发动的时候，他没办法对付自己，他怎么办？就用火烧自己的手指。不是说你离开这个世界你就变成圣洁，不是的，这是一种幻想，一种错误的观念。你以为这个环境是污染我本身是圣洁的，错了。第二个错误的理解是什么？有的弟兄姐妹讲啊，我要不做某些事情呢，我就是圣洁的人。到教会来以后，人家说你来到教会了哈，你不要抽烟，你不要喝酒，你不要赌博，你不要奸淫，不要说脏话，你要显得这些事情呢，你就是一个不圣洁的人，是个污秽的人。弟兄姐妹讲这话对不对啊？对不对？对不对？对嘛？你说你这个人满口污秽，你说你是个圣洁的人呢？我不相信，是不是？你说你整天是赌博、醉酒，在外面乱来，你说你是圣洁的人呢？不可能的，是不是？但是一个人不做这些事情以后，是不是就是个圣洁的人呢？是不是？未必啊。主耶稣指着最厉害的是谁？什么人？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不赌博的，法利赛人不醉酒的，法利赛人不满口脏言的，法利赛人不在外面乱来的。可是主怎么说？主说你这些粉色的粉末，粉色的粉末，那个粉末的外面很好看，它里面就装满了死人的骨头。你很显然告诉你，很多基督徒一生活在这个律法里头，觉得我要追求圣洁啊，我不能赌博，不能醉酒，不能看黄色的东西。弟兄姐妹，你这是对的，但是你做到这些东西不等于说你里面就是干净了，是不是？我们中间很多人在寻求圣洁的生活当中，你可能黄色的东西是你要对付的，可能赌博是你要对付的，可能电脑的那个游戏是你要对付的。但你要明白一点，主讲教会的圣洁不仅仅是这些琐碎的事情，是不做不做不做。主说你的里头有没有圣洁？第三个，弟兄姐妹，你知道对圣洁的一个误解，有些人圣洁是什么呢？有些人参加很多特殊的聚会，在聚会的时候几千人在一起唱赞美诗，他回来以后就觉得自己特别的圣洁。为什么呢？那三天那四天呢，那上帝的恩典就像春雨一样浇在他的身上，好像自己被洗净一样。他在聚会的过程当中里面非常的喜乐，好像很多的杂念突然消除了。弟兄姐妹，这种经历很宝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也有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你在书房里头，有的时候你在祷告当中突然被上帝的灵充满，好像你的全身被洗净了一样，有这种清新的感觉。但这是不是就是叫圣洁呢？未必，弟兄姐妹，那是一种特殊的属灵的经历，不等于说你从此以后你就是个圣洁的人，未必。我们不要否认这些上帝给我们特殊的那些经历，我们不要去刻意的去寻求这些经历，但是我们知道真是有这样经历的时候，不等于说你就是一个圣洁的人。圣洁是什么？主怎么说？主说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如果一个教会成为圣洁的教会，它里面一定要有神的道，没有道这个教会不会圣洁的。我身上不会有脏的，我每天洗澡，你身上很干净， 但什么东西能进入你的灵魂深处来洗你的灵魂呢？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能力来洗自己的灵魂，除非上帝的道，圣灵叫做上帝的道在我们的里头来洗净我们。主爱他的教会，为教会舍己，用水这个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如果教会里面没有道，这个教会不可能成为圣洁的教会。神的道在我们心中越是扎根，你越是看到自己身上的问题，越是看到这个教会的问题，你在活在这个道当中，你的圣洁的生命就慢慢会彰显出来。大家弟兄姐妹，我刚才讲那么多哈，圣洁不是一种仪式，圣洁不是一些不做这个不做做，仅仅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圣洁不是逃避世界，圣洁是什么？圣洁是什么？弟兄姐妹，圣经上有一句很奇妙的话，圣经上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圣洁。这话什么意思？说圣洁是一种生命，圣洁是一种品质，圣洁是一种心灵的状态。你整个生命被主洁净以后，你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耶稣基督是圣洁的，他不是说我要圣洁，基督本身他的生命就是圣洁的。教会要成为圣洁的教会，你要让基督的生命在你的身上彰显出来。基督里没有这个教会里没有基督，他不可能有圣洁，因为基督的生命就是圣洁的生命，没有污染，没有玷污。所以我们在讲教会要成为圣洁的时候，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上帝的属性是圣洁的。所以圣经上讲一句话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这是神对教会的一个心意。那圣洁是什么？圣洁就是上帝那个超越的生命在我们中间。上帝的生命里面有没有黑暗？有没有？有没有谎言？有没有？上帝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罪？有没有？没有吗？不但如此，弟兄姐妹，上帝的生命跟我们地上所有的生命都不一样的。我们在世上所有的生命都是被污染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人类，我们发现我们很伟大，你知道，我们能创造，我们能发明，我们能把火箭送上太空，甚至我们能复制人，很伟大，感谢主。人的你们的 potential， 你的潜力很大，但如果人要不堕落的话，人的潜力就更大。主怎么说？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怎么说？要管你万有啊。我们还达不到这个能力，是不是？因为我们犯罪以后我们堕落了，我们身上的能力受到污染和扭曲。所以弟兄姐妹，圣洁是什么？圣洁是上帝那个属天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这个生命跟世上所有的生命都不是一样的。我们现在照样讲过，上帝是 holy， 上帝是圣，是圣者，也就是说那个生命是超乎万有之上的生命。这个生命在我们中间显明出来，那教会它是一个圣洁的生命。如果我们中间把所有世界上最精华的东西在我们身上活出来的话，教会未必是个教会。教会之所以是教会，是因为把天上那个超乎万有者的那个生命在我们中间彰显出来，这是教会在上面圣洁的教会。那有人说你在讲什么？我所讲的就要弟兄姐妹明白主的真理。基督从天而降来到我们中间，把那一种超越的属天的属灵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头。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中有一个错误的误解，我们一讲到属灵的生命，很多人就说属灵的生命就是假的生命，不真的。真的生命就是说活生生的像我们这样的生命，有肉体的生命，这叫真实的。你错了，圣经上讲属灵的生命比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有形的生命更高级，那叫属灵的生命。那基督把属灵的生命赐给你，赐给我，我们每一个人里头都有一个超越的属天的生命。你把这个生命活出来，教会就成为一个圣洁的教会，它跟世界不一样。你知道我们在教会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他很谦卑。谦卑什么呢？圣经上说所有信靠主的人，他有个专有名词叫圣徒。 那有人听说这个自己是圣徒觉得不好意思，我哪像圣徒，是不是？言语也不大像，行为也不大像，心思意念也不大像，哪是圣徒呢？不是圣徒。但是弟兄姐妹，教会是由圣徒组成的。因为圣经上最糟糕的教会是哥林多教会，圣经都称他们为什么？为圣徒。所有在主里头被神得着的人，所有重生得救的人都是圣徒。为什么你是圣徒呢？圣在什么地方呢？是因为基督那数天的生命已经赐给你，从今以后你里头有一个高贵的生命的品质，那上帝的生命在你的里头，所以你成为圣徒。不是说好多弟兄姐妹一个错误的误解，觉得我要行善，我要行善，我要行善，我要过圣洁的生活，然后我要成为圣徒，是不是很多人这样的一个心态？有没有？世界的人都是这么想的，我要行善，我要行善，我要行善，我过圣洁的生活，然后我成为一个圣徒。弟兄姐妹，你这样的认识恰恰是相反的。今天说你先成为圣徒，然后你要明白你必须过圣徒的生活，那就是圣洁的生活。你认识到基督呢超越的生命，圣洁的生命在教会里头，在我的里头，我已经在基督里头是一个圣徒了。但是主啊，让我帮助我，让我把这个圣徒的生命活出来，那就要圣洁的生活。所以基督说，你没有道，这个教会不可能被洁净；没有这个道，这个教会不可能成为圣洁的教会。这个道告诉你，这个道向你启明，上帝的生命已经赐给你。但耶稣基督下面讲了一句话，你说教会成为圣洁，什么叫圣洁啊？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一个圣洁的教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耶稣讲一句话，主说，我把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有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这个世界一样。弟兄姐妹，这句话很刺耳的，因为什么呢？很多的基督徒就恨自己赶不上世界的潮流，就恨自己在这个世界当中落伍了。可是主说，真正的教会是什么？它不属于这个世界。真正的教会在这个世界当中，它不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教会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特点呢？世界恨你。我讲这个话，有些人呢，我有一次听一个人，他很聪明的，也很有智慧，但是他身上有很多的毛病。他毛病其中一个毛病是什么呢？他跟人没办法相处，跟人家格格不入，你知道，能干、聪明、有才华、有魅力，可是就跟人家搞不来。但是他又是个基督徒，而且呢是多年的基督徒。当我跟他谈到的时候，我说为什么，是什么愿意让你这样不能跟人相处呢？你知道怎么说？他圣经很说，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六节上面说，当人们都说你坏话的时候，不好的时候，你就有福了。啊，我们家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是不是？你们都说我不好，说明我很好吗？我有福了，这是主讲的，是不是？那你说我不是这个世界的吗？是不是跟他们不一样？弟兄姐妹，人家说你不好，不是因为你太圣洁啊，而是你身上有很多的缺陷，是不是？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用圣经的话语套在自己的身上来安慰自己，这是谎言，这是错误的。但主说，一个真正的教会，一个圣洁的教会，它有个特点，世界恨你，因为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你属于这个世界，世界就爱你。主在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十五章不是讲过吗？说世界若恨你们，在恨你们之前已经恨我了。世界之所以恨你们，是因为你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你们属于这个世界，世界便爱属于自己的人。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是乃是我从众人中拣选了你们，你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世界恨你们。弟兄姐妹，约翰很有意思，约翰福音你查一查，约翰是个大讲爱的使徒， 所以我们讲使徒约翰是个爱的使徒。可是约翰的福音里头，约翰一书里头，他用了很多字叫恨恨恨，他不是在鼓动恨。基督徒不是恨这个世界，基督徒不是恨你不信主的朋友弟兄姐妹，不是的。因为我现在充满了恨弟兄姐妹，那恨是魔鬼来的。如果你心中要充满神，你里面一定有爱。凡是搅动你内心恨的东西，绝对不是从神来的。可是为什么约翰说，当教会要成为一个圣洁教会的时候，他跟这个世界有区别的时候，世界就恨他？为什么？耶稣说，世界在没有恨你们之前已经恨我了。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是不是被恨？有没有被恨？大家给他鼓掌吗？开始鼓掌，后来呢？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耶稣不钉十字架，被恨是因为耶稣做错了什么事吗？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品格有问题吗？耶稣基督被恨，恰恰是耶稣的生命没有污点，耶稣的品格没有问题，没有缺陷，所以世界恨他。为什么恨他呢？耶稣讲很多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事。耶稣说，如果你们不信我，你便死在罪中。弟兄姐妹，这句话伤感情的，伤人的自尊心啊，是不是？世界是什么？世界就是不信神，不要神，背叛神，咒骂神，远离神的那种价值观，那种思维观，思维方式，那种生活方式。世界叫什么？一切都在我的手的控制当中，我可以救自己，人类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解决，没有上帝我们更平安。不是有人跟你讲这样的话吗？是不是这样的？宗教是个坏东西啊，基督教是个坏东西啊。为什么呢？你看看这个过去的好多宗教战争都是因为福音挑起来的。真的吗？那二十世纪没有了福音之后，为什么人类有这么多的战争呢？那么多的可怕的政治运动呢？弟兄姐妹，我们人不要神，希望自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你忘了一件事啊，世界的根本问题不是战争的问题，不是人员的问题，不是政治腐败的问题，而是人心坏了，是罪的问题，死的问题。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说你们不信我便死在罪中，这句话伤人自尊心啊，听不下去啊。那有人说，那些坏人该受惩罚，我是个道德高尚的人。可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如果你眼睛打开了，如果你站在上帝的面前，用上帝的眼光看你自己，就知道你所自夸的那点义，那点道德是什么，不过是破烂的衣裳啊。这就是杀人的自尊心啊，弟兄姐妹，是不是？今天的这个世界当中，很多人如果跟你周围的朋友谈一谈，跟你周围的人去谈一谈，他们标榜的是什么？我今天早上来教会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车上面一个 sticker 啊， sticker 叫什么呢？那个 sticker 上面有一个啊，有个标记哈，上面有月亮，有五角星啊，有十字架啊，有阴阳图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啊？这个 sticker 告诉你，在美国这个社会当中有一股潜流啊，在人的思想中流动。美国本来是一个基督徒的社会，现代人说我们都是这么年代了，我们是高等教育的，我们要 open minded， 我们要 inclusive。 你知道你跟美国人谈话 inclusive 这个词很重要的，是不是？ exclusive 就是你是 narrow minded， 你是个狭隘的人。 inclusive 是什么意思啊？无所不包嘛。可是耶稣讲的话让人伤心啊。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如果接着我，没有一个人到父那里去。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世上这些人为的宗教是人在造神的，但上帝只是设定了唯一的道路，那是耶稣。那周围人听到这个话以后就说，你今天还讲这样的道啊，你今天还讲这样的话，你是一个什么人？ narrow minded 的人啊。我还见到一个 sticker 上面怎么说啊？ So God is too big to be put into a box of one religion。 哦， 这话讲的是不是这个人胸怀很大，是不是？但你说不是的，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是要恨你的。你今天有没有这个胆量跟你周围人分享的时候，你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你这样讲的时候，你的身边人会说 narrow minded， 你会有压力的。说当教会要成为升级教会的时候，上帝的道不能打折扣。耶稣为什么受人恨？因为耶稣只是说啊，我来帮助穷人，我来帮助没有饭吃的人，世界会鼓掌的。可是耶稣说，你们不信我，你便死在罪中。这话世界不愿意听，弟兄姐妹，唯一的真道人不喜欢听啊。教会能不能打折扣？弟兄姐妹，今天的教会大打折扣了，打折扣了。所讲的道不敢讲真道了，是讲让大家听起来很舒服的，讲大家所喜欢听的，不是讲大家需要听的。教会就不叫教会了。神爱教会，基督爱教会，用水就是道把教会洗净，称为圣洁。没有道，没有真理，教会不称为教会。基督说世人恨你们之前也恨我了，因为基督是天上来的生命，这个生命世界不能及了。今天的教会呢，我刚才说了，很多弟兄姐妹也是基督徒哈，在主的家中时间待长了以后，心里慢慢的疲惫，心里慢慢的一来一冷，他说还是世界好啊，赶快赶上世界的潮流，赶世界认同。刚才主讲了，主不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但是你知道真正的教会是与世界有区别的，你在世界当中你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说主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大家同意不同意？同意不同意？因为主说我是从天来到这个世界，我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可是教会呢，教会说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你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什么意思？你的行为，你的意念，你的思想跟世界是有区别的，不是让你格格不入，不是的，让你明白一个道理，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世界所寻求的未必就是你所寻求的。让我举这个例子，弟兄姐妹可能就明白了。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喜乐，基督徒要喜乐，是不是？神就来讲我们要喜乐，要常常的喜乐。那世界追求喜乐的方式跟基督徒追求喜乐的方式有什么区别？有没有？有极大的区别，是不是？世界追求喜乐是什么？喜乐的根基就是因为我成功了，所以我喜乐，因为我的儿女比你们的儿女有出息，所以我喜乐，我的事业更成功，所以我喜乐。那这是喜乐的基础。我的儿女，我的家庭，我的事业，我的成功，这变成我们喜乐的基础。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你不要家庭，不要事业，不要工作，不要儿女，圣经上从来没有这么说。但是世界告诉你，你喜乐的根，喜乐的根基就是因为你成功了，你拥有这个所有的一切。但是基督徒在神的面前，圣徒在神的面前，我明白一个正道，真正的喜乐是什么？它的根基是建在神的身上。那你看这个世界不一样了，是不是？一个根基是在沙土上，风浪一来的时候不再有喜乐，但是基督的根基在上帝的身上，是我们有喜乐。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讲。我举一个例子，弟兄姐妹，在雅各书第一章27节里面，雅各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真正的金钱是爱那些患难中的孤儿和寡母。金钱后面一句话是什么？并且什么？保守自己不沾染什么世俗。那个世俗是世界啊。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就想这个两个话，这两句话是不相干的，为什么放在一起呢？说在我们天上的父面前，真正的金钱是看顾那些患难中的孤儿和寡母，并且不保守，并且保守自己的心不被污染。为什么把这两个不相干的话放在一起呢？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是什么事情？如果我们说一个人他看到你身边有需要的人，你毫无动静，内心一片麻木，那这个人是不是说世界的？是不是？是不是说世界的？我们说是世界的，世界的一种表现方式。但世界不一定如此哦，很多人很热心行善哦， 到非洲，到亚洲，到贫民窟去帮助别人的。他们实在是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但是弟兄姐妹，注意差别在哪儿？第一种人看到世界的苦难，他无动于衷；第二种人看到世界的苦难，有动静，里面有反应，有怜悯，但是是什么？沾染了世俗的污秽。这话什么意思？我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在爱别人的时候，我是利用别人的苦难来荣耀我自己的名。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的知名度越来越提高。有没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吗？基督徒，你在做圣事的时候、善事的时候，要谨慎你世界的心。世界的心是什么？当我做伟大的事情的时候、光明的事情的时候、圣洁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心可能是属世界的，可能是属世界的。我要通过这个事情来显明我多么怜悯别人，要显明我多么有道义，通过这个事情来张扬我自己的名词。这叫做世俗的污染。圣经上说，你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不属于这个世界。弟兄姐妹，还有你比方说主耶稣讲过好多这样的话。你在哥林多教会，你看看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圣徒，他们实在是没有把神的圣洁活出来。这个教会不叫圣洁的教会，这里面有什么？有彼此告状，你告我，我告你，你咬我，我咬你，彼此相咬相吞，这不叫主的教会。为什么？世界的特点是什么？世界有个特点就是结党和纷争。你看这个世界有多少的群体，有多少的组织聚在一起，很快有分散了，分散在一起又会聚合了，对不对？可是哥林多的教会不是成为盐和光来改变这个败坏的这个世界，而怎么样呢？让世界进到教会里头。世界有结党有纷争，教会里面也有结党也有纷争。这叫做什么教会？败坏的教会。哥林多教会还有什么呢？有人居然和他的计谋来同居。这个世界哥林多那个城里头很乱，性关系很乱，人的道德那道德一大糊涂。结果有人居然在教会当中还与他的计谋同居，这是什么意思？世界进到教会里头，教会里头没有圣洁。所以弟兄姐妹，你发现了啊，主的教会是在世界当中不属于这个世界。什么时候你属于这个世界，教会就不是一个真教会。主的心意是什么？主的心意是让教会跟世界有分别，不是逃离这个世界，而教会把上帝圣洁的生命能活出来。在利未记利未记第二十章，我想弟兄姐妹可能没有时间，我来读哈。你利未记很多章节都告诉你，上帝是个圣洁的神，上帝的子民应当成为圣洁的子民。在利未记第二十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我读大概读给大家听。其中二十三节上面说，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的风俗。就是第一处他讲这个。第二处是在第二十四节后半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是圣洁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第三处是二十六节，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主我的名。这是上帝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一个教会要荣耀神的，要见证神，要高举神的名，教会一定要圣洁。你不能随从这个世俗，要把上帝圣洁的生命活在我们的里头。我讲这么多，我知道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感叹，说活在这个世界多么的艰难，每天我们承受世界的压力，不单单有世界的压力、世界的试探、世界的诱惑，而且还有魔鬼的攻击。说活在这个世界，甚至常常犯罪，夺这一生。所以有人就跟我讲了，他说：“如果我那时刚刚一信主啊， 我心里充满了火热，那这个主把我就提走了，让我离开这个世界，那我不就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了，少犯罪了，是不是？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是不是？我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常常软弱，常常跌倒，这是爱神的人在讲这样的话吗？不爱神的人，他不会想这样的问题。一想到耶稣基督再来，他说不要再来，我这个在美国生活太舒服了，你不能再来，是不是？真的像爱神的人才说，主啊，我实在是个罪人了，不能把你圣洁的生命活出来，巴不得你快快离开我，带领我离开这个世界。那这是个爱神的人。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在世界上遭受了很多的苦难。我前几天我去探访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在极大的苦难当中，他就说，哎呀，为什么神要让我遭受这么多的苦难？为什么不早早的把我们解走呢？那他会这样的问的问题，是不是？我们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当你要活这个不同的品质、不同的生命的时候，是有很多的压力的，你的价值观不一样，你所思念的不一样，你所寻求的不一样，你的兴趣不一样，所以你感受到压力。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有很多压力的时候，你说，主啊，你让我离开这个世界吧，我们会求死的，是不是？教会上有没有人求死的？有的。但是求死有两种求死方法，一个是个要在神面前求死，一个是在神之外求死。在神之外求死的人往往就死了，那在神面前求死的，神不同意的。摩西有没有求死过？摩西有没有？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旷野的时候，那些老百姓实在是刁难了，没得吃没得喝，他们就吵啊闹啊，摩西就很痛苦。摩西就说，神啊，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担当不起，求你将我杀了，不要让我看见自己的苦情，有点怜悯自己啊。你看过基督徒的生活好苦啊，是不是？爱世界也不能爱，享受世界好像形成一种罪恶感啊，这是你错误的理解了哈。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的确有世界的压力，所以摩西的主啊，把我杀了吧。那摩西爱神不爱神？他爱神啊。那还有个以利亚，以利亚为神大助攻啊，可他说，神耶和华，罢了罢了，算了算了，我不如我的领主，你把我杀了算了，我死了。以利亚也是这样。还有一个人是谁啊？还有谁？谁？约拿嘛。约拿本来是很恨那些周围的人，那个尼尼微的人，这个尼尼微很强大的时候欺负自己的祖国，现在呢耶和华居然让他去传福音，让他们悔改，他说，神啊，这个事情我不能做啊，求你除灭他们嘛，替我们报这个仇嘛。可神不说，神说你要去传福音，叫他们悔改。那约拿怎么说？约拿就说，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生命吧，因为我活着比死了还难受啊。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你追求生活的时候，追求圣洁的时候，追求亲近神的时候，有很多的压力啊，生活中的苦难、世界的诱惑和压力，让你觉得我不要活了。但耶稣怎么说？第十五节怎么说？我不求什么？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什么？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神把我放在这个世界当中，就在世界当中来操练我们，让我们的心智刚强起来，活出神的生命。我们不要幻想我们离开世界我们就圣洁了，不是这样的。神就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来寻求神的面。我们中间有多弟兄姐妹可能听我在这儿讲过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说我以前到黄山的时候，从黄山的脚下到黄山山顶，你要走路的话，要爬山的话，要爬好几个小时，是不是？但是你要坐那个游览的树道呢，两分钟就到了，是不是？有的时候说，神啊，要达到那个圣洁生活的顶峰，坐个树道多容易啊，呼了一下就上去了，是不是？但神说不，在属灵的追求当中没有树道，没有快捷通道，你必须要一步步的走，一步步的走。那走的过程当中，你的忍耐就练成了，你的爱心就练成了。从黄山顶下走到黄山那个顶峰，要多大的毅力和耐力啊，是不是？如果你听见这个话，还有爱心呢，看到边上一个老伯伯背着个包，我帮帮你一把吧，扶你一把吧，那个爱心就体现出来。 神把你放在这个世界是有目的的，神没有说你得救了又回来吧，神没有这么说。所以主说我不求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为什么要脱离恶者？弟兄姐妹，你在这个世界不但有世界的压力，教会要成为圣洁的教会，不但有世界的压力，还有什么？撒旦的陷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都有撒旦的攻击，每天都有。圣经有个很形象的比喻是什么呢？叫撒旦就像弓箭手一样，射箭的那个射箭手一样，说撒旦时时刻刻把毒箭射向你的灵魂，射向你的心。有个姐妹说啊，她有的时候我突然心中会产生一种很歹毒的念头，你知道这念头怎么来的？那生活每个人都有，是不是？有没有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念头？因为突然有一种很邪恶的念头，很污秽的念头突然间在你的里头，是不是？撒旦用这个箭射进你的心，你里头没有道，一射就倒。撒旦是怎么攻击教会的呢？我之前讲过很多哈，撒旦会让教会嫉妒纷争，让教会分裂，让教会抵挡，让教会爱这个世界。那撒旦还有一个就招是什么？让教会跟世界没有区别，让教会没有区别，你和我都是一样的，甚至让你感觉到你的教会跟着世界在跑。撒旦攻击我们其中有一个方法是什么？让你的眼目始终盯紧在自己的身上。耶稣有一次这是路加福音第十章哈，我读着给大家听。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有一次门徒在外面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赶鬼成功了，有七十个人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鬼也服了。耶稣应该说好好好好，耶稣有没有这么讲？没有。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堕落像闪电一样，然后下面一句话，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的。下面一句话，然而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弟兄姐妹，读经的时候你的心不要浮躁，你的心安静在神的话语面前。为什么耶稣给门徒泼一盆冷水呢？主啊，我们出去赶鬼，鬼都服了我了。耶稣没有鼓掌，耶稣说，我看到撒旦从天上堕落像闪电一样。你们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你们要欢喜，不要因为你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而欢喜。为什么耶稣讲这样的一句话？为什么撒旦攻击人的一个方法是什么？让你夸耀自己的能力，夸耀你自己的荣耀，夸耀你自己的智慧。当我们在教会当中来服侍神的时候，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来见证神的时候，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慢慢的就觉得一切都在我们的手掌管当中，我不需要亲近神了，我们有能力可以处理所有的事情，鬼都服了我。所以耶稣提醒门徒，你要小心了，你要小心了，撒旦从天坠落像闪电一样。魔鬼攻击教会，让教会变成跟世界一样，因为世界所标榜的所炫耀的就是人的能力，人的智慧。在属灵的事情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也中撒旦的诡计，我们炫耀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智慧。还有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可以知道，世界在我们的周围，就是在我们的心中。教会在世界当中不应该跟世界一样，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效法世界，其中一个方式是什么？我们利用世界的方法、世界的方式来服侍神。在利未记第十章里头讲到摩西有两个儿子亚伦有两个儿子，拉达和亚比户。如果你读那段圣经，弟兄姐妹，这两个人在神的家中位置很高啊。前面提到摩西、亚伦，下面呢就是拉达和亚比户，他们位置既高。神说你们在圣殿当中要献祭给神， 这个服侍最神圣的和高贵的。可是这两个年轻人有一天心血来潮，用自己的方法把燔火献在祭坛上，当时耶和华击杀他们，他们二人死在祭坛边上。这讲什么，弟兄姐妹？上帝让我们按他的方式来服侍他，但一个不圣洁的教会往往会用世界的方法来建造主的教会，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撒旦希望你跟世界没有区别，撒旦希望你用人的智慧来建造主的教会，用人的方法来建造主的教会。教会里都是有才华的人，很冷淡的人，都是很多的社会的精英。但弟兄姐妹，我们小心，建造主的教会你不能用世俗的方法来建造主的教会，你必须按照神所启示的方法来建造主的教会。什么时候我们用人的方法来建造主的教会，主的教会一定会败坏。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方法可能比我方法更好，他的方法可能比你方法更好。教会上为什么会产生分裂和结党？为什么吗？因为你的方法不如他的方法，他的方法比你方法好，结果教会就是变得乌烟瘴气。所以弟兄姐妹，教会是圣洁的教会，你必须用神的方法来治理主的家。撒旦攻击教会还有一个方式，弟兄姐妹，我知道在教会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很爱神，也渴慕神，追求过圣洁的生活。我跟很多弟兄姐妹在一起交通的时候，他们说自己很软弱，不能寻求主，他里面很大的挣扎。有的时候说，主啊，我又是撒谎了，主啊，我又是跟我的配偶吵架了，我又是发脾气了，我又是对孩子发怒了，我又是起贪婪的心了。很多弟兄姐妹活在一种控告当中，他想过一种圣洁的生活，可他里头没有圣洁，他想圣洁，可自己又不能过圣洁生活，所以他的里面像个战场一样，很痛啊。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有啊。你想过圣洁的生活，可是常常不能过圣洁的生活，你里面有极大的征战。你说我不要贪婪，可是我里面有了贪婪；我不要有怒气，可是我里面有了怒气。你知道问题在哪儿吗？撒旦攻击教会的一个方式是让你的眼目停留在自己的身上。什么叫停留在自己的身上？你想在你的里头找圣洁，你想在你的灵魂里头找一个圣洁的所在，你找不到。因为人被罪污染以后，圣洁两分钟可以，但圣洁一辈子非常的艰难。所以我们常常沮丧，常常失望，常常难受。主啊，我想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可是我做不出来。问题出在一个什么地方？你的眼睛是盯在自己的身上，你的眼睛是注目在自己的身上。真正的圣洁的生活是什么？你的眼睛要看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圣洁。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头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圣洁。当你眼睛老是看到自己，我又是撒谎了，我又是贪婪了，又是发脾气了，你眼睛整天看到自己的罪，你一直活在罪中。你的眼睛一直看到自己的罪，你一直活在痛苦当中。我们不是说要去对付这些罪，你要对付这个罪，但是方法不能错的。你的眼睛必须要看着耶稣，对准耶稣，主啊，你是我的圣洁。当你越是亲近耶稣的时候，越是以耶稣为甘甜为宝贵的时候，你的圣洁自然从你的里头显明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常常这个讲台劝弟兄姐妹都仰望主，都仰望主，你里头就有智慧，就有能力。都仰望主，你的里头变得越来越光明。都仰望主，你圣洁的生活就越来越长进。所以魔鬼是希望你的眼睛停留在你自己的身上，你自己修行的方法，你自己操练的方法，这是魔鬼的诡计。你自己建造教会的方法，你自己的能力和荣耀，魔鬼就希望你的眼睛从耶稣的身上挪开，放在自己的身上。 这样的人他不可能过圣洁的生活。弟兄姐妹，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圣洁的生活，教会不可能成为圣洁的教会。让主帮助我们，让教会成为一个圣洁的教会，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荣耀主。因为主的性格，主的性情就是圣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应当把主的性情活出来。教会不应当效法这个世界，因为跟世界有区别，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在世界当中，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同时主保守我们，叫我们脱离那恶者撒旦的一个计谋，就让我们的眼光从耶稣身上挪开，让我们定睛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荣耀、自己的计谋上，让教会跟世界没有区别。耶稣是我们的中心，耶稣是我们的喜乐，耶稣是我们的圣洁，耶稣是我们的一切。什么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明白这个真理，你的里头越来越喜乐，你的里头越来越圣洁，你的里头也越来越光明。让我们一起祷告。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亲近你的面，因为你是圣洁，你是圣洁的源头。当我们生命的管道与你源头接通的时候，你圣洁的生命就在我们心脏流淌出来，在你的教会当中彰显出来。主，求你用你的道和真理来洁净你的教会，洁净你的子民，因为你是圣洁的，我们也应当在你面前成为圣洁，让你圣洁的生命、没有瑕疵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越来越多的彰显出来。主，这群人是你所拣选的，这群人是你所爱的，这群人也是你所洁净的。主，很多的时候我们活在愁苦当中，因为我们陷在世界的里头，陷在罪恶的里头。主，你提升我们的灵，让我们不断的靠近你，因为你是圣洁，你是喜乐。主，我们把教会当中有需要的家庭仰望在你的面前。主，你帮助那些在岁月中挣扎的家庭，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头砍断了罪恶的锁链，让我们在里头得到荣耀的释放，让我们与圣洁的国度有份。主，我们中间有疾病的，主，你怜悯我们，让我们靠近你，因为你是医治的源头。主，我们也愿我们教会中王伯春的全家仰望主，主，你怜悯他们，也托住他们，愿你圣善的灵把喜乐浇灌他们，在他们的里头。主，我们要为教会的场所再次恳求主。主，我们谢谢你，从岁首到临终，你看过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有一个场所来敬拜你。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未来的时间、明年的时间，我们也仰望主。你赐给我们更大的场所，合理的场所，让你的儿女们一起来亲近你，寻求你的圣洁，寻求你的面。因为你教导我们说，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主啊，你帮助我们寻求你的心意，寻求你对教会的心意，寻求你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意，寻求你对我们家庭的心意，让我们成为圣洁蒙爱的儿女，来荣耀你。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